因为我们在还没有见到空性之前呢、啊，我们就是我们现在学习的这个业果，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那我们有的时候呢，也会对这个善恶会有这个知道之后，可是我们会有执着哦，就是我们会有这个有些人他的这个执着心特别重，他就是特别的会分别这个这个善恶哈、哦，就是像比如说我们学习业果，就是要懂得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然后呢要能够断恶修善嘛、哦、那 有一种人他就是他会变成说他对这个善法很执着、哦、然后呢对这个恶法他就会有一种排斥，他会有一种这个对立，还有这种嫌恶、哦、就是但是这样的一种心情，这样一种心态，它会变成另外一种引发我们这个嗔恚的外缘、哦、就好比说我们说有的人他个性叫做嫉恶如仇，然后看到不好的，他比人家还要这个发更大的脾气。然后有些人他这个爱打抱不平，或者是有一种他属于这个激烈性的正义感，就是要维护正义。他看到社会上有所不公的，可是这个都是带有嗔心的。就是当我们没有见性之前，如果说即便我们能够清楚的分别善恶，可是我们多半呢还是会有这种善恶的这个对立哦。那这个部分呢常常都会使令我们啊对这个恶哦引发这种排斥，乃至引发嗔心啊、哦、就是我们还活在这一种所谓这个恶缘对立的这种边界当中了、哦、所以我们这些在这种情况下的这个修行也是落在边界了，是没有办法呢真正这个清净恶业的种子哦，只是说我们借着这个势力对峙他的这个忏罪的这个功能呢、啊、会我们会比较好一点啊，但是种子呢除非我们见空性啊，真的这个遣除这个善恶的这个对立，真的能够自尽其意呢才能够真正的净除。哦，所以净空老法师呢他有这个曾经对呢哈、啊、这个一句话呢他做了这样的诠释，就是我们中国古人呢、啊、有一句话叫做仁者无敌啊，仁爱的人啊无敌哦，没有敌人。那我们这个望文生义都会认为说，仁爱的人哦，仁慈的人没有敌人哦。那老和尚呢，他的这个诠释呢，就非常的深刻。他说呢，一个仁爱的人呐、啊，仁慈的人呐、啊，这个敌呀、啊、不是敌人，这个敌人呢、啊，你去诠释这样子的话，太浅了，太浅薄了。他这个敌是说没有对立性。真正一个仁慈的人呢、啊，他是没有对立性，但这是这个已经这个要见到空性的圣者，他能够了解他说，其实自他是不恶的，没有我嘛，其实自他不恶，而且他能够体会到物我一体，哦，升起这种同体大悲的这种心情，才能够达到说，这所谓的仁者无敌的这种境界，哦。就是这个仁慈啊圣者啊，他不跟一切人，不跟一切事，不跟一切物对立、哦、他没有对立，所以他也没有这个敌意啊、哦、那这个事就是我们呢、就是修习势力对峙呢，最终呢还是要以这个般若空性的智慧来真正清净断除这个恶业的种子、哦、那211页这边讲说呢，如果呢能够完全清净所有的重大的这个恶业，那为什么经中说呢？这是指除了已经感果的业报之外而说的。哦，他就讲，比如说呢，我们已经呢感生了这个眼睛盲啊，这样的果报之后呢，才行对治，那当然是难以净除啦。哦，如果说呢还在这个因地哈、就是还在因为还没有感果的时候来修势力对治，那就容易遮止。那佛说的密意如此，所以上面所说呢，并没有任何的过失，它是没有矛盾冲突的。这边呢简单讲就是说，势力对峙呢，我们必须要在这恶业还没有感果之前我们就要修。你说已经感果了，比如说他这边就举例，就是说他已经生出来就是眼盲的人了，或者是说你看我们已经生出来是一个男众了，你说要这个我对峙齁，我要变成这个要升到这个欲界天，那不可能。就是你已经这个感果的话，那不这个在修势力对峙呢，他就呢没有办法进除啊。好，那分别自然论中说呢，如果说呢所有的罪恶都能够忏除清净啊， 那为什么又说除了已经赶果的业报除外呢？这边呢也是呢再继续讨论刚才那个问题。已经赶果的意思呢，就是指呢已经呢受生盲，就是他已经这个出生啊，就是盲人，他一目就是他一样就是眼睛有残缺，或者这个缺足嘛，就是颠婆及聋哑，就是他的这个六根不具足，那自身的因果应该如此，所以受此业报。那为什么不能够清净这些恶业呢？因为这是因为呢业果它已经转成果报，所以其实呢以势力对峙也无法产生功能将恶业除尽。那如果还在因为的话，还没有感果而以势力对峙，就能够是对峙力的强弱。我们刚才讲的它是不是呢恒常的精进，或者是它只是偶尔而且蛮懈怠的，或者呢这边讲是否圆具，就是是不是圆满具足了势力，还是它只是修个其中一两个，时间长短啊，这些因素的差别使它涌进。我们就说你说这个苹果它已经都已经生成一个苹果，你再遮止它不变成苹果行吗？那不行嘛。那他这边呢就提了几个这个故事，一个呢就是这个卫生愿王的故事，卫生愿王就我们说的阿舍世王，阿舍世王他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这个他是这个摩羯陀的这个国王，他的父亲啊是品婆娑罗，那母亲呢是维提西夫人啊。那呢他母亲在怀胎的时候呢，有一个这个相师啊卜卦呢就说这个孩子呢将来呢必然呢会害他的父亲，所以就给他取名叫做卫生愿，就是呢他还没有生之前呢已经结愿的意思。因为呢就是这个典故呢其实还在前面还有，就是因为这个阿舍世王他过去生是一个修行人，那他修行呢这个功道垂成的时候呢就被这个他的父亲给杀害了，所以呢这个修行人呢他就是已经快要成就了，就已经快要这个承办他的这个修行的时候被杀害的时候呢，心里呢非常非常的怨恨，所以他在这个临死之前呢，他就发誓说他一定要这个讨回这个果报，所以他从小出生呢，就是呢他父母亲就知道了他是要来讨这个命债的，所以就给他取叫卫生愿。那阿舍世呢他成人之后呢就亲近这恶友提婆达多，那听他的这个建议啊就把他的父母亲啊给关起来，那他父亲呢因为这样子呢就是饿死了，那后来呢他就继承王位，那继承王位之后呢就吞并了这些小国啊，就威震了这个士林啊，那后来因为他就害他父亲的这个罪业啊，就这个他全身啊就生了这个恶疮，心里非常的恐惧啊，然后他就这个心生惭愧的来到佛前殷重的忏悔，这个恶疮呢才渐渐的平愈。因为他这个从小就被取名叫这个卫生愿嘛，那他的这个父母啊就是生下他来之后啊就怕呢他会加害他的这个父亲啊，所以呢他们本来呢是想把这个孩子不要了，就把他从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像这个高楼上嘛，就是把他这个丢下来，那丢下来之后呢他这个命大没有死，就是他这个手呢就受了一点这个伤害，那之后呢但是他这些事情呢就是因为他这些他的这个恶友罪恶友啊提婆达多啊就在旁边啊就是跟他讲这些他父母亲对他不好的事情，其实他父母亲啊是非常爱他的，就是呢虽然呢知道呢他是要来抱怨的，可是呢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孩子，所以在整个这个他成长的过程啊养育的过程中是非常厚爱他的，那他害得因为他一时啊就是又带着这个过去的这个怨恨啊又被受到恶友的这个引发，所以他一时啊就是我们说鬼迷的心窍啊就嗔恨心啊非常的这个大，就伤害他的父亲了，最后就是死因他父亲呢 非常的这个痛苦的死，本来只是饿他之后呢看他饿不死呢还把他这个脚底板给扒开来，又给他这个弄上油，让他父亲在极度的痛苦之中呢死去。不过呢他父亲呢因为他在死去之前已经证得圣果，所以他父亲呢还是呢升到这个天上，而他呢就是呢怀抱对他父亲这样的一个恨啊，他杀死他父亲的那一天 他自己的儿子出生，他自己儿子出生啊，他这个宫里的人来跟他报告的时候，他那个马上啊，我想我们当过父亲的父母亲的人应该都有这种经验嘛，就是你那个孩子抱在怀里，听到你有那个孩子哦出生那种心情，那个父爱母爱涌现的那一种心情啊，他自动的哦，他自动就涌现的那种父爱，非常非常的欢喜。诶，他就突然想到说，他出生的时候，他父亲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心情呢？哦，然后他就去找他的母亲，他母亲也去被关起来了。还就他母亲就跟他讲说，对啊，他父亲非常非常的爱他，他那时候呢啊小时候啦，这个手啦，这个生了一个痈啊，他父亲还亲自呢用他的那个嘴巴去吸呀，啊，我就跟他讲，哎呀，他这一下子良心翻出来了，发现了，才呢赶紧的叫这个士兵啊说赶快把他的赶快去要把他的父亲这个放出来，结果哎呀，父亲呢已经往生了啊，哦！因为这个通报的人，这下子不知道要通报哪一项才好。一件是喜事，就是阿舍世王的儿子生了；那一件是这个凶事嘛，就是他的父亲往生的啊，哦，一生一死。那这个就跟他讲说，他这个旁边的人就跟他讲说，国王第二件要报告您的事情，就是您的父亲已经往生了啊，哦！他是从那时候开始呢。心里非常的懊悔，对他的这个父亲啊，因为他才开始一起回忆起来说他从小到大他父亲是怎么的疼爱他，哦，怎么的爱护他，还使令他就是居然他就是靠着他父亲啊对他的信任啊，哦，就把他父亲给这个囚禁起来，哦，等于是这个叛变，哦，那他呢后来经过忏悔啊，哦，然后这个又做了这个佛教的护法，还在这个佛涅槃之后呢，五百罗汉结集经典的时候呢，就是由阿舍世王他热心来护法，那对于呢佛法的弘化呢，他是出力呢最大的，哦，虽然这样子，哦，就是但是因为他谋害父亲的这个罪业嘛，因为这个是忤逆重罪嘛，哦，死后呢他还是要堕到地狱里面，哦，他这边就说了，如果说呢他已经心生惭愧，那因重忏悔，为什么不能使他的恶业永尽呢？还是生在无间地狱当中呢？这呢也是呢为了让众生信解所有业果的道理，所以示现了感生无间地狱的果报，而不表示说呢势力对峙呢不能够永尽所有的诸恶业啊。这边的意思就是，其实阿舍世王也是一个示现啊。其实佛陀他来到这个世间呢，啊，他身边的这些弟子啊，乃至护法，啊，乃至他的这个父母亲，其实都是示现哈，那都是示现给我们这些后世的这个佛弟子呢，去这个理解种种佛法里面的这个道理哦。但他这边讲说呢，阿舍世王呢，他虽然呢堕生在这个无间地狱当中，那就像呢集这个彩球一样哦，就像拍皮球一样哦，堕到地面呢就起来了哦，所以他堕在地狱呢不久，非常快速的、非常短暂的时间，他就从地狱里面出来哦，所以地狱的这个猛火啊，并没有触及到他，那这就是最有力的拔除诸恶的这个根本。同时呢，他也证明呢，顺定受业呢是一定要报哦。那即便呢，我们用这个强而有力的对峙呢，能够使业报呢减到最轻，但是呢，却不能够完全不报哦。那受报的轻重呢，跟造业的对象呢，它有很大的关系哈，哦。这边呢，啊，讲说它这个差别是没有一定的标准哦。比如说，我们这个去毁谤这个大乘经典，还有这个菩萨啊。哦，或者呢是称心杀害菩萨啊，那虽然经过忏悔，这业还是非常重，主要呢就是因为它是大乘的这个关系啊。那在《三摩地王经》中也说，永寿大王杀害华岳岩菩萨，虽然呢事后追悔而建塔庙，那经过呢95具子千年广心供养，一天呐30啊，这个毁除罪恶，守护戒律。但是他死后还是堕在无间地狱当中呢，经过62阿瑜他具子劫长的时间，受盲目等这个无边的痛苦，这就是意思说他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啊哦。那虽然如此呢，并不表示说他的悔罪没有功效哦。如果呢不经过这个悔除，他所受的这个苦呢，应该是会更大 更重更久哦。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啊，我们不要觉得说诶我们怎么好像没有功效，当然我们要就是检视说我们是不是势力圆聚嘛，然后是不是有这个因重的精进猛力的这个忏罪，那是不是呢不是这个偶一为之的，就是我们查看我们这个条件好像都具足，可是我们怎么觉得说还好像呢还是有一些这个恶业，还是有一些不顺遂，那其实呢应该呢我们就要理解到，我们要对佛法要有信心，就是可能我没有做这些忏悔，我所受的果报还不仅于此哦，他可能呢、啊、还会有更多更多的这个我们不堪忍耐的这些苦果会等着我们哦。所以这边呢就是这个意思。好，那我们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他这个都是这个梵文的这个音啊，他都是他这个数字的单位，因为他印度的我们这个经典里面数字的单位啊很多，我没有特别去那个，因为他实在太长了哦，所以他是属于那个数量大的这个单位。对，没有没有，他就是说他只是举例这六项，那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就是一切的正行，你的正修佛法就是包括你的早晚课，你所有的修行都属于对治力。对，所以他有讲说他这边只是提这几种，其实呢这个对治是有很多的。我们先讲说他今天得了这个癌症，他只今天得了癌症，其实不是每个人得癌症都一定会往生，就是我们认为癌症是个绝症嘛，可是不是说其实有一些人，你看社会上很多人他也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他就是借着医疗他就把他的癌症治好了，所以他有可能是一个死源，也有可能只是一个病源，但是他在这里面如果说他的这个受量未尽的话，他从这些这个忏悔啊什么的，他可能就会让他快速的就是好起来，比他没有经过这些来快速的好。可是他如果说他今天他这个癌症是一个死源的话，就是他受量也尽的时候，他的忏悔呢可能可以让他得到，就是说他本来可能是痛苦而死嘛，那他可能就是他可以就是安详的往生，然后无苦的往生。有些人他的这个癌症，他虽然有癌症，可是他没有很大的病苦。对，所以他这边讲就是说他还是会有，就是说你不能说我今天已经得了癌症了突然就没有癌症。对，他的意思是这样，就是比如说他今天这个孩子生出来他已经就是干果了，他是一个肠胀的甚至一个脑瘫的，或者他的这个身体那医生就是判断说这个孩子活不久，你看你是不是就是干脆不要养了，有一什么有些这个小孩子他这个骨头脆的跟玻璃一样啊，一碰就脆。那像他这样就是说他已经感这样的果，你不可能说因为我这样子拜忏啊什么势力对峙他变成一个健康的，他跟正常的人一样他不会，但是他可以减少他的这个感果的这个势力，也就是说他可能这个如果说这个孩子他是来讨父母的这个债的话，就是来讨债来抱怨的话，他可能本来要二十年要照顾他，对对对对对，可是他还是这个形象，他这个感就是说他这个业报体还是这样子的。对，他这边指的意思不是说就没办法解决的，而是说你今天不能说他变成他是这个样子，然后他突然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对，就是我们不可能我现在生出来是男的，他突然又就是因为忏悔，不然我生出来是女的，不要说男的变女的，我生出来是女的说哎呀我怎么，比如我们现在学佛了想说我要大丈夫生，然后就一直忏悔自己这个业报生，然后希望转为这个男生，当然经典里面是有这样，他是有特他就因为他的这个修行的关系，可是我们一般的这种状况之下，对他感果就是你就应该在你这个果报上面就是去再去修持。对，所以他还是会有这个癌症啊，只是说他这个是果，他不会说因为忏了之后突然就马上就没有，不是这样。对对对，一一都忏啊，一一都忏就是十个业都忏。对对对，全部都忏，就是照他的这个文，我们就是现在虽然我观察不到，可是我可能过去照做过这样的一个恶业，然后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就是这个十二业来讲的话，我如果可以意念得到说我曾经造作过什么样的这个恶业，我们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就是相对应，我们已经能够意念的，我们都把它这个就是思维的忏悔，就是我曾经做过，可能我小时候不懂事的时候可能杀过一只什么，或者是就是我有这个记忆的时候，我都把它拿出来跟这个众生忏悔，跟我还有我这个罪行啊，我这个恶业忏悔。那就是除了这个忏本里面讲到的，我们一一忏悔，然后我们自己本身能够意识到的，我们都忏悔。如果说哈，如果说像这个沾茶忏来讲的话，他可以借着这个沾茶，哦，就是知道说沾出来，比如说我是这个杀业很重。因为他会有这个，就是黑夜，你这个是黑夜还是白夜嘛？如果我这个杀业是一个白夜，就白的，那我就是这个杀业很轻。那如果是小白，就是这个不杀，就是不杀业呢轻的。如果我这个是大白的话，就是比较长的、比较深的呢，它就是这个不杀业呢做得很好。可是如果说我这个杀业是黑的，就是很严重的话，就是你可以就是经由这个谱啊，这个沾茶忏啊，你可以这个知道说我这个十业里面哪一个最重。然后呢，这个经这个沾茶经呢，它就是教我们说，你沾出来之后，你就针对那个重的，特别呢去对它忏悔。那如果我们在不知情的这个状况，我们就全部忏就对。就是他还是要受，他这不可转的意思不是说他就是一定要这样子，他这边不可转就是说他不可能不受，可是他可以经由势力忏悔变成长报短受、重报轻受。那如果是不定业的话，他可以借由忏悔，可以甚至不用受。对，它的差别就是一个一定要受，一个不用受。对，我们可以就是说依照这个忏本吧，或者是这个般若的这个经典里面，然后我们可以拿它的里面的这个，比如说像金刚经里面的这个四句偈，比如说像慧能大师他所这个听到这个一句话，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我们可以拿这个偈子啊或者这个经文啊在这个我们这个禅修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平常静下心来的时候，多多去思维这个文义。那如果说我们有经过这个学习的话，就是我有学习这个相关的经典的时候，那我就去多多思维它这个内容。那它这样慢慢的呢，去体会到什么叫做这个空性。因为它是我们都是从这个熏习，可是自己一定想不到的，就是从这个经文里面，有的是你多念，你慢慢会有体悟。即使说你没有听这个经文，你多念，这它是慢慢这个经义啊，我们说那个经读百遍，其义自现啊。当然这还是要有根基的，不是说这句话就印证所有的，不然大家只要诵经不用听经了哦，就是还是要听，但是就是光是诵持这个偈子啊，这个偈文啊，它就是能够有个能够让我们这个心啊，就是能够契入，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因缘啊。对，慢慢我们能够有更深刻的这个体会。凡夫只能够熏修，然后熏修到成就的就是这圣意菩提心的成就了。圣意的菩提心它就是这个我们说空悲不恶嘛，世俗菩提心呢它就是要有这个大悲心，而这一个圣意菩提心呢它就是要有见空性的智慧。所以这个圣意它还是就是它超胜一切这个世间跟这个外道的，所以它唯有这个般若这个空性呢它才能够超越。但是我们在还没有成就正成之前，我们必须要熏修，我们就一样借着这个闻思修哦，听闻思维修习，多多的这个熏修，多多的思维，这个深入的去这个思维跟观察，它是可以就是慢慢达到那样的境界的。因为这个佛陀时代啊，这些弟子也都是听佛说这个般若法，然后他就去这个禅修精行，然后就思维，他就能够这个证成。有些他根性力的，我们看到经典很多，他根性力的，就当下听的时候，他就已经听完这个法，就已经证得出国了；听完这个法，就已经证得三国。就是他边听的时候，他的这个就已经开始在思维了。那他能够转他的这个心念，能够这个见到这个空性， 那他就这个能够真正的这个证得。那我们现在根性可能没有办法，就是要多多的熏习，多多的思维。他那个是声闻菩提，我们平常就是我们大乘的佛法讲的菩提心，都是无上菩提心，就是成佛的这个菩提心。那如果说就经典里面讲，就是这个声闻乘他们也是菩提，就是他们的这，因为菩提就是觉悟的意思，但他的这个觉悟，他只觉悟自己，就是没有像这个无上菩提心，他包括对一切众生，他希望自他都能够成就。他如果已经见到空性的时候，他就是已经无相忏了。但是一般我们就是除非是立很立根的，他直接呢他就是这个，他可能就是用这个实相的这个义理呢去思维。但我们通常我们会有这个事忏跟理忏嘛，就是说从这个有相的这忏悔，然后慢慢慢慢清净的这个罪障的时候，清净身心也比较清安的时候，我们再来这个思维空性的道理比较得力，那也比较能够证入。对，所以一般我们现在的线下的这个根器还是呢会从这个就是四忏跟理忏并行。对，那如果说已经证到的话，他就也就是他就已经是属于无声忏的这个方面了，也是忏，但是他那个忏里面也一样就是没有执着罪业跟这个清净的这个问题。对对，我们现在大概在一次把我们这一本就是身心业果就可以圆满了嘛，然后到中士道才开始要走解脱道，上士道才开始到发菩提心，慢慢来。你就是在线下说讲到哪里你就做到哪里的时候啊，慢慢一步一步来。就线下就是因为我们就是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嘛，所以呢就是已经有算是蛮有高度的反省力的，知道自己的出离心这个大悲心还不够，但是因为还没有上到那里啊，所以我们还没有熏习到那里，慢慢慢慢要熏修。我们刚开始在上这个广论的时候啊，刚开始来的有一些人他总是要问说，师父啊，这一本论要什么时候可以上完啊？哦，就是几乎呢来的人呢都要问一下，就觉得说，可不可以快一点啊？哦，那我们说不是呢，还有五本呢。那五本这样子，哇，一听我说这个要几年吧？一听啊，就后来就都没有出现了，就觉得说，哎呀，实在菩提道远啊。那我们现在就不知不觉也就这个几本就上完了，心里还觉得挺欣慰，终于要上解脱道了，终于要这个出离三界轮回的。因为这个慢慢来有慢慢来的好处嘛，就是总是就是虽然有时候听过会忘记，可是你要复习的时候很快，你在找的时候很快啊，就是你那个基础啊，慢慢慢慢慢慢熏，慢慢熏。然后你到时候上那个解脱道的时候，你就你这个出离心呢，你应该呢哈，如果说是这个如法的修学的话，应该就更能够升起。然后到这个上士道的话，这个菩提心啊大悲心应该是更能够升起。所以就是这个修行不是这个一步登天的，它一定是一步一脚印。这个在这个我们道前基础里面讲到的四种资粮里面就有了。哦，那这个我们觉得是难啊，但是呢你就是试看做看看，就是因为它这个是下坐的时候，就是不是在坐中的这个修行，但是就是我们坐中的修行的时候，身心不是会达到一定的这种清安嘛，一定的安定，然后我们在下坐的时候，其实这时候我们的心啊的堪能性会比平常来的强，我们比较能够自主。那如果说希望我们的这个修行能够是不只是在早晚课的话，还能够在生活里面打成一片的话，然后维持我们这个修行力的话，那就是在这个下坐的时候要这个不取形象，不取心要。可是因为你平常有在用功了，在这个下坐的时候在做的时候会比较容易，会比较得力。那我们下礼拜我们可以再把这个部分呢再说一下。